TFM 矮阿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矮阿秀话题讨论，早安，你好，我是 Elina。 互联网呢，其实如今已经普及化了嘛，其实人们对网络的这些依赖程度啊，也日益的加深的。那根据调查显示呢，我国的网络渗透率在全球是排名第三，也就是 97% 的人口呢都在使用网络的。那而在社交媒体使用方面呢，大马则排名在全球第二，也就是有 83% 的人口呢是在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的。然后随着这些人们呢就是开始对互联网啊过于依赖，这也是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呢造成一定的程度的一些影响的。所以这个小时呢，有古今菩提辅导中心注册辅导员沈嘉伟和我们聊一聊这课题。早安，嘉伟。
是的，早安 Elina， 早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
嘉伟，你是如何看待以上的数据呢？
那我觉得今天的课题真的是很常见，我们又需要去讨论这个课题，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它对我们造成的一些影响是真的确确实实有存在的。对于以上的这个观点呢，我个人觉得说，其实大家会善用科技，会能够与时并进，这个东西是一个好事来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太多的去使用，然后不小心，还是说无意识的自己在使用科技方面已经造成了依赖，甚至模糊了你的边界感，那最严重的来讲可能是成瘾，那其实对你的心理跟你的身体确实有造成一些不少的伤害的。那我们来谈几个例子一下。那讲到这个，今天Elina来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很同感身受，因为我自己本身可能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会有发现到这样一个情况。
是，
举个例子，你在家吃饭，可能你在家吃饭除了面前是食物之外，可能你旁边你会发现到你可能一边吃着饭一边拿着手机，
真的，
要不然你就干脆的直接拿出那个手机架边看边吃。那除了我们讲吃饭，我们讲说可能在跟人沟通就好，那可能如果你有恋人的话，还是你有女朋友男朋友，还是你有老婆等等的，那你就会发现到有时候他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手机也是离不开你的手，那可能他就会很抱怨的说了一句话，你是娶了我还是你是娶了手机啊，怎么跟手机为伴多过跟我为伴。所以我觉得说这一些的例子其实很容易看到，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讲科技是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同时间我们对它确实有造成一定程度的依赖，那严重来讲可能会成瘾。那我再举个例子一下，我们讲到成瘾这个东西的时候，成瘾指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指的概念就是你长时间还有你习惯性的已经成使用在这个网络社交、网络游戏、网络平台了，那你对它已经造成了强烈的依赖，甚至到于你已经难以要摆脱的一个境界。可能你要摆脱它、减少它，你都会发现到好难，要不然就是可能你会在摆脱过程中你会觉得很烦躁、很不舒服这样的一个状态，变成说你要用回去了、哦、才感觉到、哦、还比较 OK。 所以当你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是网络成瘾
了。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嘉伟，你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网络成瘾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我跟大家普及一下，比较五个常见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奖励系统的激活。我们知道我们人就是要找快乐，网络这个东西呢确实就是很容易给我们带来马上的一个快乐。从我们看到一些短啊好笑的视频，我们就觉得哇很开心，所以当它这样无意识的让你很容易的去达到这个快乐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觉得说手机跟快乐画上了一个标签。再来呢，第二个，你的社交需求还有你的归属感，这个我不排除说真的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就是当你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人沟通的时候，还是说你得到一些的肯定，得到一些的关注，这一些确实会让你觉得到你有关注感，而且你有归属感，所以它可能也在某一个层面让你很难摆脱，因为你摆脱了那个平台，摆脱了网络，你就回到一个 nobody 的一个状态，我是一个平凡的一个人，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好难受这一点。再来呢，就是心理逃避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讲说可能你在逃避某些事情上，某些可能讲说你生活中有发生的事情你想要逃避它，还是说你自己在情绪上你想要逃避这样的情绪的时候，你其实也是会促使你去使用网络，因为网络可能会让你觉得说像是给你了另外一个空间，你躲进了这个空间里面，你不会被这些事情给烦恼着，让你有短暂的一个离开，但是你长时间这样的状态下，其实你是逃离了现实，你躲进了虚拟空间。那再来呢，第四个就是你缺乏适当的协调，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他的自律人格特质方面会促使他，当他要满足以上刚刚讲的那个三个条件的时候，可能他给你一些奖励啦，要不然说可能你想要逃避啦，要不然说可能想要一些归属感的时候，你就更容易的迷失自己在网络空间里面。那最后呢，其实并不是你的问题，社交媒体的设计确实本身就带着了一些的心理学，那我们讲到就是想要吸引客户的这方面的心理学，
是，
所以它的设计方面呢就是会让你觉得很有吸引力，更容易让你体验到成就感，所以也是在社交媒体的软件的设计离不开这个东西，所以让你更容易的陷入这一个情况里面。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一个人会比较容易的网络成瘾。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I ask you 话题讨论杂鸟，我是 Elina。 这个小时我们有请到的是古今菩提辅导中心注册辅导员沈嘉伟，来跟我们聊一聊人们对网络的这些依赖程度呢是日益加深的，这也是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呢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
那网络成瘾其实我会觉得啦，在我们今天讨论课题上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其实我还好，我觉得我已经有需要的时候才用，我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没有必要去用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那我再讲解一下，那网络成瘾的时候它一般上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呢？它就是会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沉迷阶段，就是当你开始使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好玩啊，很棒啊，很棒的一个体验感，给你很多的成就感，你就开始会陷入其中，沉迷。当你进入了沉迷阶段之后，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幻灭阶段。幻灭阶段就是说，可能你当你太常使用的时候，你开始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吸引力了，那你可能开始会减少，还是说开始会避免。那更强烈的一个情况是你干脆就可能删除掉这个社交媒体，
是、
这是可能我们会有进入到的一个状态里面、就可能一开始你是很常用的，但是到一个阶段你觉得对你很不想的时候，也是还是很无聊，很没有兴趣了，没有吸引力的时候，你可能会删掉。删掉的是在第二个阶段，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叫做平衡的一个阶段。那平衡的阶段代表说可能你会重新下载，但是你会开始慢慢的去拿捏了、可能有需要的时候你才用，你觉得说你想要去看的时候，打发时间的时候你才去用一下，它不会让你沉迷了啊。所以一般上来讲我们可以理解成三个阶段。那可能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例子，大家觉得说可能我其实也还好可以拿捏，可能你是来到了第二跟第三的一个阶段。我要讲这个阶段的过程，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其实我就会发现到很多人卡在第一个阶段走不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说它是我们必须要谈到的一个课题。
是，
对，但是其实很多人他真的就是被第一个阶段给绑住了，没有办法抽离，可能他没有办法抽离到严重，就是他要抽离，还是说家长长辈他自己要强制抽离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反弹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课题呢，就会有谈到说、我们要怎么样一步步的去帮助一个人去减少这个东西。
TFM I ask yo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那嘉伟，其实在大马社会当中呢，是否存在一种社会认可或者压力，就很像刚才你所提到的一些归属感等等的，使得人们更倾向于依赖网络呢，去满足自我的认同还有社交需求的，你觉得这是否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呢？
当然我觉得刚好我们谈到是网络成瘾这个东西嘛，那我也觉得我有必要的再谈到它的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其实会让听众朋友们会更了解说为什么网络成瘾这个东西那么我们那么容易陷入其中，我们离不开。有一点就是其实大家应该蛮常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太常使用网络社交平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会有进入一个叫做比较心态。
是，
这个比较心态可能是你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一幕，他好像有很多的成就感啊，他怎么那么成功啊，达成那么多的成就啊，可以去吃好的，去旅游啊等等，这些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有一个状态，就是你会比较，你觉得说怎么同年龄的还是说跟你差不多年龄阶段的他都可以这么样，但是你还是一无是所，还是平平凡凡的过你的 日子。那当你现在一个状态的时候，有时候它会无意识的让你感到焦虑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同年龄层的这个焦虑一个情况哈。其实我想要提到，其实我们很常看到在社交媒体，我们不讲说我们的 KOL 啦，还是说我们的一些身边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分享他们的成功的时候， 这个也是网络社交的媒体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你可以发表你的成就的东西，那从而得到一些肯定，得到一些的支持。但是如果说你是身边的人的时候，有时候你要提醒你自己一下，那就是别人在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的时候，他们给你看到的其实只是一部分的东西罢了，它并不是完完全全他的日常。所以说有时候有些人会刻意的去美化自己的那一部分，所以你要懂得去了解这个东西，而不是盲目的陷入一个比较状态。因为这个比较状态确实它会让你从你的情绪，你的心情，你会容易焦虑，除了焦虑你也会自卑，那自卑也会让你觉得对于现在目前你这些成就感，你目前的所处的一个工作环境啊，你的生活啦，你会有很多的不满，所以不满也会让你有消极的这个生活状态，所以这是必须要特别留意的。不可否认的哈，我们人的其中一个基本需求就是社交需求。
嗯，
那我们渴望和人家建立关系，渴望从对方得到认同，从而有那个归属感。现在社交媒体它很方便，它给你了一个无国际无边界的这个人际关系的建立平台，你更容易的得到这一些的认同感啊，归属感。很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讲说现在年轻人还是说可能大家都会在社交媒体分享你的一些玩的趣事，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分享这个东西呢？你的用意是什么？当我们在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用意是什么？我们用意是想要纯属的分享哦，只是想要做一个记录。那当然如果只是做一个记录那就还好，因为这样你的心态可能比较不容易当你备受关注的时候而被影响到。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们用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想要得到，渴望的是关注，人家的 like， 人家的 follow。 那当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然不是说不好，也不是说不可以，其实是 OK 的，只是说当你太盲目于追求这样的时候，那这时候可能你会慢慢的迷失自我，因为你可能会跟着观众的需求而做了一些可能迎合他们的需求，发更多类似的照片啊，更多的生活啊，这些等等。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教育延续刚才的话题呢，你觉得在社交媒体上面呢，为了得到一些认可啊，或者一些关注的时候呢，他们在对于一些可能别人的一些反应啊，或者一些抨击或者一些 comment 的时候呢，你觉得会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他们对你的一些可能回馈啦，点评这些，有时候也是会让你觉得很难受。提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例子，就是哇呀哇老师的这个情况。有时候我们会突然间在媒体上爆火这件事情，那当然呢，我们有得到关注点呢，我们也觉得到我们的这个努力有被认同，有被认可，有被肯定。那他们对于我们的才华也给予了一些支持，但是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哇呀哇老师他也承受了很多突然间爆红之后的网络的压力，大家会点评他，可能甚至大家会开始攻击他。那当他表现自己的时候，那可能人家也会觉得说不符合一开始的形象等等这一些东西。所以有时候如果说你不是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一开始的用意，像我觉得汪亚汪老师其实也带出很好的一个学习例子，他自己其实是清楚知道自己的意义的，所以说他不会那么容易迷失在大家的点评大家的批评当中，
是
他还是可以表现出他自己真实的一面。
嗯，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说当你太过于盲目于追求关注感，追求那些认同感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迷失掉真实的自我这一个东西。
是嘉宇不断强调的一点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是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使用这些互联网啊，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你在po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在分享任何一件事的时候呢，都要很清楚的了解到你的用意是在哪里的。
那我觉得说刚才在我们谈到这个社交认可这一方面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可以否定使用网络社交媒体它确实有它的利处的。例如好像对于有一些比较难表达自己，还是说有一些社交障碍的人，他们会有倾向于加入于一些共同的这个团体。那当他们加入这个共同团体的时候，他们可以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而且从中找到归属感。这个是我觉得说它有带来的这个好处的方面。其不是说每一次我们将在网络使用它就只有那个坏处，其实它也是一些好处的。但是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知道你用的这个用意，然后你去衡量说它带给你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才懂得去平衡，去拿捏，不容易的去迷失自己。
TFM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嘉伟，跟着你所分析的啦，因为互联网呢而导致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你觉得他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呢？
那我觉得说这些刚才所谓提到的哈，网络平台上的成瘾啊，它造成的这些影响，就是你要知行合一。那就是说，你要先从知道开始做起。怎么样说知道呢？就是你要知道你今天用互联网的这个意义是什么，你用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你可以清楚的知道你今天用这个目的，只是你想要记录，可能想要纯属的交朋友，那你其实当你清楚了这个目的的时候，你比较不容易的模糊掉你自己的初衷，所以你也比较容易提醒自己，其实我做这些东西，我的用意是什么？所以当你可能跑离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帮助自己拉回来正轨，不容易的偏失在大家的关注点啊，然后迷失自我等等这些东西。那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容易知道呢？就是我觉得第一点比较实际的做法啦，你可以检查一下你自己一天到底是开了手机多少次，使用这个社交软件多少次，你的次数可能一个小时里面你压了那个 social media 几次开来看，那你用了多久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不需要你刻意的，其实你在你电话。现在的电话都有这一些的帮助，他们都已经有 built-in 这一些的 system，你只要点开它，它就可以帮你记录这些东西，它可能还会反馈给你看，你今天用了社交媒体哪一个，用多久，用多长
对，他监督你的这些用量。
对，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点，我觉得可以做到的，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在使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模式是多频密。再来呢，就是你要明白自己的意义咯。还有呢，我觉得说，刚我们讲到社交媒体嘛，我们讲到说电话软件里面它其实会限制你。其实你不妨呢，就是让他有这个方针去操作。就有时候时间到的时候，他就会提醒你，还是说他自动会关掉。所以关掉的时候，你就放一边，不要把那个方针 off 掉。如果真的是必须的时候，你就去打开它。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尽量的让那一些东西帮助你戒掉、减少掉。再来呢，我觉得说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在小孩子方面用，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说网络使用，其实更长的数据年龄层就是在青少年跟小孩。所以有时候你要他们自己去做，很难去做，所以需要长辈的引导。那长辈可以怎么引导呢？我觉得其中一点就是长辈也要熟知这一些操作。然后现在我们好像讲说，Google 也有这一些 Family Control 啊，这些东西，所以你可以使用到这些的软件程序去帮助你去引导你的孩子。时间到的时候，他自动会锁起来，那孩子可能就要归还。这个是其中一点。还有就是说，你常常的参与孩子的一些活动，举个例子哈，你可以从四个方面去了解。第一个，多动动脑的活动，所以这些东西是我觉得说，除了你是长辈，你可以帮助小孩，其实你自己也可以用的啦。再来就是动动身体的活动，做一些运动，要不然就是动动手的活动，动动手活动就好像手艺啦这一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动动脚的活动。动动脚的活动就是你出去去郊外去散个步，然后去户外去森林走走，进入大自然，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帮助你的知道跟行为方面，你要做到这两点哦。还有就是一点，可能他们会提到了，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也分享一个小小的秘诀，我觉得说很容易帮助到一个人开始去做这个东西的，就是你简单点，简单点在两个层面。简单点在于一开始你给自己的这个目标，不要设到太高，不要太难，就是可能你就给自己很简单，我放下来5分钟就好，我放下来10分钟就好，还是我在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就好。再来一个就是简单点的去开始做，不要想太多，不要想说哎这个做了你现在也没有用啦，只是5分钟不了，就开始做就对了啊。所以换句话来讲，那个秘诀就简单点的使用。我刚才提到了这个上面有给的那些建议。可能这些建议可以更好的帮助你。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如果说你真的发现到你是比较属于严重程度的依赖情况的话，会比较鼓励你去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支持，还是心理辅导的这个协助，因为可能他们需要更跟你进入更深层次的去讨论，引导你，帮助你。 嗯，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的。
是因为很多人其实他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到底是不是属于一种过于依赖啊网络那种情况嘛，所以我觉得意识到自己有一开始依赖这些网络平台啊甚至是社交媒体的时候呢，意识这一点真的是蛮重要的。要意识到了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去真正的去行动嘛，就是可能要减少我们面对这些视频的时间啊，还有刚才嘉伟所提到的家长在这个方面呢也是要稍微做一些控制啦，就是也不能够让小孩子说花太长的时间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啊，或者是互联网的，也要让他们知道说哎呦这么做呢是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啊，甚至是身体上呢都会影响到的。所以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嘉伟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那我还是要强调回话，刚才伊丽娜讲的很棒啊，就是知行合一，就 remind 自己知行合一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你要怎么用这个互联网，你的用意是什么，然后看一看你的行为模式，从行为方面去帮助你自己，去正确的使用，达到你的用意。那当你清楚了知道你的用意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做具体的行动，那你就不容易的对这个网络社交媒体产生依赖。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也是要呼吁你啦，就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些网络上面呢，要非常明白自己的用意啊和怎么样去衡量。就非常感谢嘉伟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嘉伟。
不会，谢谢。